弟兄姐妹平安。人总是寻找上帝，试图发现上帝。你看这个世界有多少的宗教吗？都是人在寻找上帝。但人怎么能找到上帝呢？上帝是无限的，对吗？上帝是零，我们在空间时间的里面，我们不可能找到上帝，只有上帝来找我们。所以耶稣基督降生了，所以我们有圣诞节，对吗？那耶稣降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来寻找我们。那寻找我们，怎么把我们可以带回到上帝的面前呢？我们人是有限的，不但有限，我们人还有罪。只要我们诚实的来反思自己的心灵，你就知道自己都不干净。那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的目的是上十字架，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有了受难节。但如果他死了，那不过是个悲剧英雄，是一个失败的宗教领袖而已。但是他三天以后复活了，复活是一个神迹，是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庆祝复活节。那复活之后呢？那耶稣在世上停留了40天，然后升天了。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要庆祝圣诞节，对吗？我知道在美国，那还有的公司可以在受难节的时候就放假。那复活节当然是更大的一个节日。那之后呢，升天就没有个升天节了，所以我们常常忽略了耶稣基督升天这个伟大的事件。那在欧洲公共的假日当中，还有一个假日就叫做升天节。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哈，基督复活升天啊。我们开始呢，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那个动一下哈，好，放了插进去是吗？可以了哈。好，大家看到吗？来，第一段呢是在路加福音的最后，那是路加福音以这一段来结束的。那第二段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的开始，那这两卷书都是路加所写的，所以路加他以耶稣升天来结束路加福音，以耶稣升天来开始使徒行传。那我们一起读来，耶稣领他们到了伯大里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敬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到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截去，便看不见他了。正他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生命和气息来敬拜你。主，你让这个时间分别为圣，让这个圣所能分别为圣，也让我们的心能分别为圣，让我们遇见你，让我们尊崇你，让我们敬拜你，好像我们晓得我们受召就是要敬拜你。在敬拜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被得以成全。我们将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讲耶稣升天，那很多人可能是难以相信。我们讲耶稣复活，我们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我想了解一下哈，复活节的主日礼拜的时候，你在我们中间，我请你举个手。 基本上都在这儿哈，所以有些东西我就不要重复了哈。那升天，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升天很难以理解。对不起，又卡住了哈。好，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四十天以后，他升天。如果耶稣不升天呢，他只是复活的话，他的救恩还没有完全的成就。为什么？他说成就的一切跟你跟我都没有关系。就像建了这个美丽的圣所，没有人来住，没有人来用，跟你很有没有关系。所以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跟升天是不能分开的。但是升天是一个让我们很难以理解的一个世界。我想为什么呢？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太可笑了吧。你看过很多好莱坞电影，你看很多宇航员坐着这个飞船火箭把送入太空，然后冉冉的上升，对吧？那我们再想到耶稣升天，不可思议。他升天的速度有多快呢？比火箭更快吗？还是慢慢的呢？还是突然就走了呢？对吧？那么耶稣慢慢升天的时候，开始消失在云端，进入大气层，穿越大气层，进入外太空。然后呢，他去哪儿了呢？那有人问的更离奇了，耶稣没有宇航服，那在太空中怎么能生存呢？那很多人想，不可思议，20世纪21世纪科技这么发达，怎么还能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上次已经讲过复活的事情，对吗？今天我们说人怎么能升天呢？那这是我们常常心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听过有人告诉我说，我相信现在科技可以把人送入太空，我相信宇航员能升天，但是我不能相信耶稣复活能升天。但是我先告诉弟兄姐妹，很多伟大的宇航员他相信，我们从来没有站在地球的外面看地球的这帮人，我们不相信。可是伟大的许多非常卓越的宇航员，他们相信耶稣，不但相信耶稣为我们死，相信耶稣为我们活，他还相信耶稣升天。我举几个例子，因为时间有限，举几个例子。那根据美国宇航局的统计，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阿波罗登月计划当中，大概29位宇航员，他涉及到各方面的哈，有的登月，有的是围绕这个轨道在旋转，月球轨道旋转。29位当中都是基督徒，其中6位是天主教徒。那我现在选几个例子在这儿哈，我在1968年圣诞节那天晚上，这3位，一个布尔曼，一个福尔，一个是安德斯，他们进入月球轨道，环绕月球在飞行的时候，电视直播，他向大家来致以圣诞节的问候，然后他们3个人在一起在太空朗读创世纪，起初神创造了天地，然后一直读到1章1节到10节，神看一切都是好的。然后你知道开始登月成功了以后，你们知道第一批登月宇航员3个人，阿姆斯特朗登过阿波罗11号，这是1969年7月20号，他们在月球上留下人类的第一个脚印，他扶着这个月舱的扶梯啊，这个楼扶梯，他说我一个人的一小步对人类却是一大步。后来他回到这个世界以后，来到地球之后，回到地球之后，他去耶路撒冷访问，他就要追随当年耶稣走过的足迹。他站在耶路撒冷的街头的石头上，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站在这些石头地上，我比我当年站在地月球的表面更加的激动。这是阿姆斯特朗。跟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叫做奥尔德林，他是一位教会的长老。那这位长老当时在阿波罗十一号3位宇航员中一位，他也是那一天 逐鹿欲求之后，他在玉玺上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告诉大家，我们静默一会。他请地区上的人们，在观看这个登月计划的电视转播的这些人观众说，我们静默一会，思想一下这几个小时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开始读经，读什么呢？就是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第三节，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枝子就结果子更多，如果枝子离开葡萄树，什么都不能做。然后他开始领受圣餐，因为他的牧师允许他把饼和酒带入太空，所以在太空当中，月球的在月球上人类吃的第一个食物就是圣餐，就是饼和酒。他是一位长老，就像我们今天的中海长老带领我们一起薄饼一样。他这个教会很有，在德州到现在每年的靠近7月30号这一天，全教会守的圣餐就叫做登月圣餐礼拜。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将来登月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啊。那我再去第四个位，第四位他叫做欧文，詹姆斯·欧文，阿波罗十五号飞行员，他是第一位在月球上开这个登月车的那位宇航员。他在月球上，他说他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他从地球月球回到地球以后，他成为一个传道人。我听过他讲道，我见过他，而且看过他写的一个照片，上面有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他说耶稣来到地球比人登陆月球要重要的多，这是詹姆斯·欧文所讲的话。那我举这些例子是什么？我是告诉弟兄姐妹，当我们怀疑觉得耶稣升天不可思议的时候，我们站在地球上觉得不可思议，可是登入这个月球的这些宇航员们，他们觉得没有问题啊，他们觉得没有问题。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看到不少宇航员他们的这个见证啊，见证他告诉你说，当我们进入这个火箭推动器的时候，那个狭窄的空间的时候，他说没有无神论者，没有太多的无神论者，他无神论者很难坐进这个飞行舱。他说他们时刻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生命它随时可以消失。你知道那个火箭推动器大概10层楼高，它随时可以爆炸，然后进入寒冷的太空，什么事都可以发生，让他们心更加知道我们不过是个人而已。所以他们相信科学，相信技术，相信地球的引力，但是他们更相信上帝。对他们来说，科学跟信仰没有矛盾，可是我们认为有矛盾，没有矛盾。为什么没有矛盾？弟兄姐妹，在科学所研究的这个自然现象，它是可重复的，可以量化的，可以测量的，对吗？但是很多在科学之外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测量，因为它是不可重复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测量它，它不属于科学的研究范畴。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知道，比方说当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电影甚至有些这个历史资料上面说，有的士兵用刺刀刺死一个婴孩，很小几个月大的孩子抱在怀中，用刺刀把他刺死。我们都认为这是残忍的，对吧？是不道德的，我们说是邪恶的。但是我请你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来证明它是邪恶的，你能做到吗？这不是你科学实验证明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道德领域的东西，不属于科学范畴，对不对？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在你的生活经验当中，你说你怎么能证明，用实验室的办法来证明你的先生爱你啊？我问你啊，你怎么能证明你太太爱你？怎么能证明呢？啊，有人说，有人跟我喜欢抬杠，但我当然能证明呢。但是我看到我太太的时候，她让我心上数据开始上升了， 它让我的大脑里面给产生一种叫多巴胺的这种化学元素啊，化学物质啊，让我感到一种快乐啊。当跟这种抬杠的人讲话的时候呢，我说也许你可以用这个核磁共振激励大脑的这种反应活动现象，没有问题。但是那种现象对你太太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对别的女人有同样的感觉吗？你怎么证明那个的反应就是你看到你太太的时候那种爱的一种表达呢？那这不是科学可以证明的范围，爱你不是在实验室里头可以证明的。那我们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还特别提到，在历史的领域子里头，你能证明吗？证明不了啊。比如2017年，川普获得了大选，你用科学的方法怎么来证实这个事件呢？它是个历史事件，不可重复，只是发生一次就结束了，这不是你历史，不是科学实证的方法可以证明的，但是可以用历史考证的方法，有大量的人证、物证存在。那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从死里复活，有大量的人证和物证。以前我们说过，那升天呢，也是如此。门徒们看到复活的主以后，他们生命被改变，他们从此建立教会，教会在几个礼拜之内迅速的成长，从12人变成120人，变成5000人，然后很快传遍今天的世界的全球，对吗？有几十亿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当年耶稣是基督的门徒，看到基督复活，而且看到基督升天了。所以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呢，我们常常要明白一个现象，特别我们中间可能有些末道的朋友，如果你在场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自小就被无神论洗脑，我们生下来就觉得有种谎言告诉我们说叫科学无神论，无神论才是科学的，有神论才是不科学的。我们自小大脑就被这么在洗在灌输，我们以为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的。科学在它的领域用它的方法可以造福人类，还有很多的领域不是科学实证的办法可以研究的。那这儿一个人，我上次也提到他，他以前不信耶稣，但是主抓住了他。这儿有一段话，他做的见证，他说：今天我在我所在的领域顶尖大学的教授，他说卓越的同事们帮助我把实验研究转化为影响人生活的产品，包括帮助护理人员挽救癫痫病人生命的智能手表。我与那些疾病抗争的人们密切合作，我没有合适的答案来解释他们生活中遭受的痛苦，但我知道有一位奥秘不可测度的伟大的慈爱的神，他自由地与所有承认自己的罪并呼求他们的人建立关系。我曾经认为自己非常聪明，太聪明不能相信上帝，现在我知道我是一个傲慢的傻瓜，冷落了宇宙中最伟大的心智，所有的科学、数学、艺术和其他事物的创造者。如今我谦卑的行走，领受了最不配的恩典。他后面还有一句话，我喜乐的行走，和一帮人一起同行，不断的探索。对他来说没有问题，科学的领域实证的方法有他解决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升天不是我们人类可以证实的，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了，有许多的人可以看到它。好，这是前面我讲了一点。那么这个升天到底是什么呢？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升天，他从死里复活，很多人看到他升天的时候，门徒看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基督的升天是结束他在世界上所有的事工，他结束了。这40天时间，他复活以后40天时间在地上。那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牧师，这40天期间耶稣住在哪儿啊？我说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但40天期间，他向许多人显现，向雅各显现。雅各说：“我看见了基督。”保罗说：“我看见了基督。”啊，彼得说：“我看到了基督。” 他的门徒看到，还有500多人同时看到。他为什么有的时候他向他们显现，有的时候又离开了他们？不是一直都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教导他们关于上帝的国，目的是什么？要装备他们传讲国度的福音。所以他解释什么是神的国。但是为什么会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消失呢？是在预备门徒的心。为什么要预备门徒的心？告诉门徒们，我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从此以后你们跟随我不能凭眼见，你要凭信心。让门徒慢慢的适应，与主同行不能凭眼见，要凭信心。说时间到了，他被接升天。但是圣经有一句话，他去哪儿呢？耶稣早就说，我从父出来，来到这个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说他升天不是进入一个太空，住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上，在那个云中飘来飘去，不是这样的。他是离开这个时空的世界，进入一个超时空的世界，离开这个自然世界，进入永恒的世界，回到父的面前。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出了这话的时候，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也看不见他了。你知道我看西游记，我落下一个心里的病根，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也留下一个病根，对吗？你看西游记的时候，孙悟空常常是腾云驾雾，对不对？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常常站在云端飞来飞去。你读懂了，你读西游记读了几遍以后，这个图像深深地刻在你的脑海里头。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说耶稣一朵云把他接上去了，那耶稣不是驾着云升天了吗？那很多人我们就是用这种想象的方式来认识圣经，其实大错特错了。圣经讲一朵云不是指天上的云，神是灵，它不是物质，不是你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它是没有形状的，看不见的。可是上帝怎么让你知道它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呢？为了让人认识它，经历它，上帝往往用云彩，用火焰，用雾的方式来告诉你，我临到你们中间了。在旧约的里头，当所罗门把殿建成的时候，整个圣殿充满了烟和云，对吗？那就告诉你，上帝的同在领到你了。所以这朵云彩是代表天父的领在，上帝要把耶稣基督带出这个世界，他的使命也完成，他带着使命而来，使命完成的时候，他被天父带出这个时空的世界，进到父的世界，回到父的身边，所以一朵云把他接上去了。那耶稣基督跟我们生活的这个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他升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请弟兄姐妹哈来思想。主在他离开世界之前，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我去怀到你们这里来，然后说我去是因为你们有业的，我若不去保护一丝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去就差他来。圣经记载耶稣基督的升天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第一个关系是告诉我们，基督时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说怎么理解呢？弟兄姐妹还记得哈，当耶稣曾经告诉门徒说我要离开你们，门徒们非常的忧愁。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节，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心神也要信我。门徒为什么会忧愁？因为他知道耶稣要离开他们了。这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这是人之常情，对吗？你到机场，你到车站，你到飞机啊、到火车站，你看那些送别的场景，很多人会流泪的。我知道有的人嫁女儿的时候会流泪，对吗？儿子上大学的时候也流泪，送亲人回家的时候也流泪。这人是常情，人在离别的时候，人会忧愁，人会觉得我见不到我所爱的朋友家人有一段时间的。可是门徒们在开始的时候听到耶稣要离开，他们心中就是非常的伤痛，他们难过。可是现在不一样，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说，当门徒们看到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他们没有忧愁， 圣经上说他们大大的喜乐。为什么大大的喜乐？因为他们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耶稣升天的意义是什么。他们抓住了，他们懂了，原来主跟他们说，我去是你们与你们有业的，我升天离开你们，我的身体不在你们中间，对你们是有业的。我们教会当中有的弟兄姐妹会想啊，怎么可能呢？如果耶稣在这儿多好啊，有身体在这儿，我摸着他，抓着他的手，有生命请他帮忙，那多好啊，对不对？如果在我们中间，不是更有业吗？你离开我们有什么业啊？没业啊。耶稣说，我去与你们是有业的，我若不去，宝回是不到你们这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如果耶稣不升天，他永远活在时空的里面，他就是有限的。就像我站在我们现在时间空间的里面，对吧？我站在这边右边，我就不能同时站在左边，对吗？如果我站在左边，我就不能同时站在右边。活在时空里的人，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你受到一个场地的限制。耶稣在加利利就不能同时在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就不能同时在加利利。如果他在上海，他就不能同时在台北；如果他在 DC， 就不能同时在洛杉矶。那怎么办？全世界这么多人都需要耶稣，怎么办？对吗？所以耶稣必须要升天，对你们是有益的。所以现在升天的耶稣进入父的世界，进入永恒的世界，他恢复了他往日绝对的自由，无处不在的那种自由，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他同时可以临到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地点，无论在海底深处，无论在山顶，无论是在平原还在沙漠，他随时随地可以与我们同在。他怎么同在？透过圣灵领导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在寻找这些资料的时候，我读到有一个宇航员叫 Ed White， Ed White， 他告诉他的牧师，他的牧师是在佛罗里达 Coke 啊，有一个是不是有这个 beach？ 我没去过啊，有这个有这个 beach 吗？啊，他的牧师是第一卫理公会的牧师。他从月球回来之后，他告诉牧师，牧师，我在月球上真实的经历了神的同在，就像主站在我的身边一样。这是他牧师亲口讲的。就在地球上可以经历他，在月球上可以经历他，在身边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经历他。所以基督升天是对我们有益的，弟兄姐妹，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他可以在你的身边。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心中充满着喜乐。什么人与你同在？有的时候你的先生与你同在，你就觉得烦，对不对？是不是啰里吧嗦，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啰里吧太啰嗦了，太烦人了，走。这位与你同在的基督是为你上十字架的基督，是告诉你他爱你，这是第一点。也为你复活的基督，意思就是说他也胜过了死亡，没有什么可以胜过基督的。基督是个得胜者，一个得胜者，一个大能者，又是爱你的人，时刻与你同在。你在婚姻的幽谷，他与你同在；在疾病的深渊，他与你同在；你一个人出差在外孤独的时候，他与你同在。所以基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如果你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基督住在你的里面，透过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明白这件事吗？你知道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吗？基督透过他的灵住在你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不理他，把他抛到一边，你说我没有经历神，因为你从来都不理会圣灵，所以你经历不了他。可是基督升天是与我们有益的，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好，这是第二一点。第二点，他升天去哪儿了呢？圣经上说他升天是坐在父的右边。我们第二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至大天上至大者的右边。大祭司升入高天以后，他是大祭司，坐在上帝的右边。有个人问我，他牧师，圣经上说哈，耶稣升天以后，他回到父的面前，进入父的世界，进入永恒的世界，绝对自由永恒的世界。 他坐在父的右边，那么谁坐他左边呢？有没有人告诉我，谁坐在父的左边呢？谁呀？那左边是空在那儿，对不对？当你讲左和右的时候，那是一个空间概念，对吗？是不是？你坐在左边、右边、上边、下边、高处、低处，那是空间概念。在永恒当中还有空间概念吗？如果耶稣住在右边，他就不能同时在左边，那叫空间概念呢，对不对？那为什么说耶稣升天之后，他坐在父的右边呢？这不是一个空间概念，这是一个神学概念。这个右边是代表尊贵、荣耀、全能，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回到父的面前，在享受在创世以前与父同享的荣耀。他有权柄，有尊贵，有能力，他就是那位道，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说我昔在、今后、今在、以后、永在那一位，他真实的身份完全的显明出来，是讲这个意思。所以圣经上说他道成肉身，卑微成为人，他首先是卑微，然后父神把他升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什么叫万乎之万民之上的名？凡是有存在的东西都是有名字的，对吧？这朵花是有名的，这个讲台是有名的，小虫也有名的，天使也有名的，魔鬼也有名的。耶稣基督升上高天，他成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告诉我们他回复到他原来的那个荣耀的里面，他在万民之上，所有的名字上他是至高者的那一位，他在那掌管万有，他是真正的主， The Lord。 我们常常知道这 Lord 是什么意思，主意思就是超越万有，万民之上那一位叫 Lord， 是主。当你明白基督是主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总统不是主，政客不是主，政府不是主，权贵不是主，财主不是主，因为他们将来有一天会消失的，唯有耶稣基督他是主。罪人永远不能成为主，他坐在父的一边统管万有。但是还有一点呢，他坐在父的右边做什么呢？除了他治理万有以外还做什么呢？马丁路德讲，如果耶稣坐在那儿就像这个样子抱着两个手什么事都不做，那耶稣宁愿待在这个世界。他坐在父的右边，他在不断的做工，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什么叫大祭司？大祭司就是中保的意思，就是桥梁的意思。我问弟兄姐妹，撒旦知道我们所有，知道我们所犯的罪，他可以不断的控告你，你昨天说了傻话，你昨天说谎了，你的心不洁，你的爱不真诚，你在背后做那些事情撒旦都知道，他还控告你，在上帝面前控告你，你不是个干净的人，你并不像嘴巴所说那么诚实的人，你是一个虚伪的人，你不干净，在人面前你装得很干净，在背后你不干净，他知道你的心，所以他要控告你。撒旦在上帝面前控告你，你怎么办？耶稣说，你讲的话是对的，他不是个干净的人，他不是个完美的人，他心灵是有黑暗的人，心灵是有弯曲的人，但是我是他的中保，我为他死了，我赦免他的罪，他的罪全部承担在我的身上。这是大祭司。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大祭司，对吗？你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干净的，你的爱多么不完全，对不对？你的爱里面都有弯曲在里头，你的意念里头有多少不干净的成分，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这大祭司为我们代求，我们没法站在神的面前。神看透我们的肺腑心肠，魔鬼也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嘛，对吧？所以大祭司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桥梁，他承担我们所有的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永远被接纳的。 就是爱因斯坦曾经讲过一句话，爱因斯坦说，我巴不得每个人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 Is the universe friendly？ 这个宇宙对你很友善吗？你知道中国的老子讲过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当然一行都是不同的解释。刍狗就是过去呢，人在献祭物的时候，先猪先牛先羊先狗，但是就是代价太大，对不对？狗肉可以吃的，对不对？那穷人的那个年代，先狗肉都不能献上，怎么办呢？我用稻草扎成一个狗摆在祭物。那献过这个礼仪结束之后呢，就把这个草狗就扔掉了。他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当然现在很多人要为老子给他解释说，啊，老师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天气很冷酷啊，把你用过以后一脚就蹬走了，他不是这个意思。那我只是不解释这句话，我只是说明一个现象，这个宇宙是相当冷酷的。你读着宇航员们的这个传记啊，进入太空的时候你觉得挺好玩，因为我进入很太空的深处，非常的黑暗，非常的寒冷，非常的荒芜，非常的寂寞，没有生命迹象。不但是宇宙如此，太空如此，这个地球呢？这个地球呢？有些大自然对你不一定很友好，对吗？有地震，有海啸，有火山，不一定对你很友好，对吗？在我们人的这个世界的里头呢，有多少人真的对你非常的友善呢？在你的职场，甚至在你的家中，都没多少人对你友善。所以爱因斯坦当然是讲这个宇宙的这个角度， Is the universe friendly？ 当你真的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你的 answer 是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 Yes。 为什么？天父他就是爱，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死了，坐在天上，这个宇宙是友善的，因为它是天父的世界。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尽管看到人间有很多的冰冷、冷漠、残酷，对吗？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宇宙是一个友善的，因为是天父的世界，天父在掌权的世界。所以你看到有残暴的时候，有黑暗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仰望天上的宝座，基督在宝座上掌权，我们大祭司在我们带被我们带到。无论生命进入非常低谷的时候，有人误解你的时候，有人利用你的时候，有人残酷对待你的时候，不要失望，我们有位在天上的大祭司为我们的忠保，为我们代求，他永远也不会失败。那最后一点，基督要为我们预备荣耀的住处。基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为你们预备好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在哪里。整个创造物你知道，整个物质世界最高贵的那个物质是什么吗？大家知道最高贵的物质是什么？最尊贵的物质是什么？啊，就是你的身体，比黄金贵重。那有人说，牧师你错了，有人为了黄金可以卖肾，对不对？卖肾是可以的，把整个身体卖掉可能没有人这么傻，对吗？但是比你身体更贵重的是你的灵魂，因为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对吧？我们身上有上帝的形象，非常的尊贵。所以耶稣升天以后，请大家记得一个伟大的事情，耶稣升天不是把他的人性吐下来，仅仅是带着人性神性回到父神的荣耀的里头，他没有说把我的肉身脱下来，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是神成为人，神性跟人性融合在一起，对吗？可是他回到天父那儿去的时候，他没有把人性脱下来，他带着他那种圣洁的人性回到永恒当中。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哦，这是父神的计划的里头一个天大的事情。从此以后在永恒的世界的里头有了人性，耶稣带着复活的身体进入永恒，他成为我们后来人的一个模范。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将来我们的人性被主转化之后回到永恒的当中。那现在耶稣天上做什么？ 他为我们预备地方。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到什么？我们中间很多人往往先是带鸟先飞，对不对？是先有一个人先来到美国，对吧？丈夫先来，对吧？读书，房子租好，车买好，然后把太太接过来。耶稣回到天父那儿，要预备一切，预备好了接我们回到那儿去。我们受召是为了这个永恒。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买很多的房地产呢、你可以买啊，弟兄姐妹，你可以买卖房地产，但是不要太认真，不要太认真。为什么？这不是一个 permanent， 你不是为这个世界而被召的，你是为永恒来受召的。时间到了，你要回去的。当我讲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来思想哈。耶稣花精力，花他的爱心来建造天上的一个地方，为我们的居处。那个地方有多美吗？想一想，那个地方有多美。你建造这个房子都很美，其一是我们的建筑师，对不对？他建造的房子很美。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一个荣耀的地方，一个美丽的地方。那地方有多美吗？这个人叫 Jeffrey Williams， 他是美国宇航局的国际空间站的站长指挥。他2016年9月6日返回地球，他太空中过了534天，是第三长的一个时间。他回来以后，他讲他所看到的一切太美了。他看地球啊，534天在太空中飘来飘去，没事干了就看了，对吧？他说整个创造物的美丽和奇异，彰显造物主创造的证据。但是创造物，它只是一个细微的声音，来见证这位造物主。这个被造物只让你看到一点点这个造物主的伟大，他的美丽。他当人们从轨道的角度看地球的时候，无论是第一手的还是透过那些去过那里的人的描述，他们的思想往往会转向神，或者至少是思想有关上帝的问题。他从太空看地球，美丽荣耀。然后有一天，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来采访他，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讲了这几句话。他说，你在这个飞船的窗口看外面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他说 You see the design, You see the beauty, You see the purpose, You see all of these elements, And you see the order, You know, all of the details. 你看到什么？他说你看到这个设计，看到美，你看到目的，你看到所有的这些元素，你看到所有细节中的秩序。这个地球有多美，上帝创造有多美。然后刚才讲那个宇航员，他后来成为传道人的这一位，他在讲道的时候讲过这句话。他说月球看起来大的厉害，我们现在看它好小，对吗？它大的厉害，美丽的很，它的表面像沙一般，看来似乎不像是真的。回首看看地球，这个既美丽又温柔的东西，看来脆弱得很，就像你用手轻轻地一摸，它就会破碎一般。这情景足以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它让人欣赏到神的创造，他的慈爱和美丽。我看他写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很有意思。他说他在狱上做了一个事情，他一只手捂着一个眼睛，用这只手看地球，然后用大拇指挡着这个地球。他说一个大拇指就遮住了整个地球，看不见地球。他说没有山，没有树，没有峡谷，什么都没有，当然更没有人。他那一刻他感受到人是何等的渺小。那我讲这个是说明什么？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可能这一生，我不知道，至少我没有这个机会去地球以外看地球的美丽。 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对吧？但是不需要到地球以外，就看到我们这个地球的本身，你看到山，你看到水，看到日出，看到日落，你看到树，看到花，看到人的面孔，特别是小孩子的面孔，这是多美的世界，这是一个被最污染的世界，都如此的美丽。你想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世界是何等的美丽呢？想一想，这个是个残缺的世界，被最污染的世界都如此之美，那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岂不是美中之美吗？所以耶稣升天是为我们预备住处。所以保罗劝我们常常思想上面的事，基督住在右边，不要只想到地上的事。你想地上的事，有两件事情会发生，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很多的愁苦，很多的烦恼，很多的不安，就是因为你整天想的都是地上的事，越想越烦，越想越闷，越想越无聊，一想你心中充满怒气和失望，对吗？你很多的失望，很多的怒气，很多的不平，很多的不安，不就是你想地上事想的太多了吗？我不是说你不该想，你可能想太多了，主说你多想想天上的事，不是害你，而你的心可以得到安息，这是第一件事情。你想天上的事，基督升天，那上面不是空的，基督住在神的右边。你想天上的事，想那个美丽，想那个荣耀，想那个全能，你的心可以安静得多。现代人失去了天空，只得到大地，可大地是越来越乱，人心越来越烦躁，你离开天就活不了的，这是第一。第二，当你思想天上事的时候，你的生命才真正的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伟大的哲学家你看，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老年痴呆症了啊！我差点把他名字忘了，他讲过一句话啊，他说啊，你在地上你找不到生命，是找不到有意义没有意义的答案。这个世界啊，维特根斯坦呢，他说这个世界是不可能告诉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啊。你说怎么可能呢？我说你错了吗？你看我的事业都成功，我的儿女都有出息，那都是生命的意义。是的，那是暂时的意义，这个世界不能给你提供一个终极的意义，生命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世界不能给你这个答案。渐渐的无神论者就是告诉你生命根本就没有意义，你的生命是 nothing 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吃吃喝喝，然后一生就结束了，你生命没有什么意义。维特根斯坦说，生命的意义不是出于这个世界，生命的意义是出于世界之外。你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你看不到基督在坐在上帝的右边掌管万有，你的生命没有一个真正的意义，都在捕风。所以我们感谢主，基督为我们成为肉身，为我们上十字架，然后为我们受难，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然后最后是天使，他升天的时候，那些人在伯大尼的对面的山坡上，那个山坡是叫做橄榄山。那天使说，哎，你们这些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着望天呢？那这句话很莫名其妙，对不对？一个人慢慢从你眼前开始上升上去，你怎么不看看什么呢？对不对？他慢慢上升当然要看了，对不对？你看到飞船上升的时候你当然要看嘛，对不对？天使说，哎，你们为什么站着开始望天呢？天使这句话不是责备他们，天使意思是说，为什么这样念念不舍呢？他离开不是抛弃你们，他离开是更好的与你们同在。这离开你们背弃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这样来。你看到他带着身体，带着复活的身体，可见的形式往天上去，将来有一天他带着复活的身体，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他的方式，他会回来，他会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会一分未半，那是基督再来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 思想耶稣升天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基督离开我们不是抛弃我们，而让他的救恩更好地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最后的时候举着手来嘱咐门徒们，他有这种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个方式是一个嘱咐的方式。圣经很有意思，就是在这种姿势当中，他背脊离开这个世界，进到父的面前。说门徒对基督最后的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印象。这个印象预示什么吗？遮盖。你在上帝的遮盖之下，在上帝的保护之下，这个姿势说明什么？祝福。他要你领受从上帝来的祝福，永恒的祝福。那这个姿势还说明个什么？打开这个世界，让上帝的光照进这个世界。他让门徒们领受从神来的祝福，也让我们成为传扬上帝祝福的人，这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建立教会要传福音，因为我们领受到祝福，就要成为他人的祝福，这是教会的使命。所以愿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安慰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等候他的再来。最后我们唱首诗歌，你真伟大，好吗？你真伟大啊！下面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结束之后，下面就是那个会务报告啊，这是个annual report 时间，好吗？施工报告，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最后的诗歌。主，我们周身是口，也难以述说你的伟大。如果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来呼喊， 也无福述说你的全能，你的荣耀，你的智慧，你的伟大。我们是你所造的，我们是你所救的，我们是你所爱的，我们是你所使用的。我们受造是为要进入永恒，我们受造是为要荣耀你，我们受造是在这个世界来彰显你伟大的荣耀。主，谢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谢谢你为我们升天，如今你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巴不得我们常常安静在你的脚前，听你对我们说话。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气息，你是我们生命的目标，你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意义。我们在软弱当中，主你陪伴我们，你搀扶我们。我们在孤独的时候，在深夜不安的时候，主你在我们身边，你搀扶我们。我们在病痛挣扎中的时候，主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家中经历各种挣扎，婚姻、工作、儿女的挣扎的时候，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伸出你的鞭痕的双手，怜悯我们，刚强我们，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走过死安死荫的幽谷。你是得胜的主，也胜过了一阴间的权势。如今你有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你是万王之王。主，我们敬拜你，恳求你怜悯的手触摸着每一位朋友，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生命就像枝子连在树上一样，让你生命的止水滋润我们，供应我们，养育我们。恩慈的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倾倒你的生命，谢谢你进入高天成为我们荣耀的大祭司，谢谢你为我们预备永恒的住处。主啊，我们周身是口，我们都要呼喊哈利路亚，荣耀尊贵归给你。我们将祷告继续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